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24讲，是寻求荣誉还是选择十字架？路加福音9章37至60节，但以理书7章1至13节。普杰西牧师，2019年8月18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咋一看上去好像是几个互不相干随意放在一起的故事。以为几乎绝望的父亲为儿子寻求帮助，门徒们彼此争论将来他们中间谁最大，还有就是门徒约翰向耶稣报告说有个家伙奉你的名赶鬼，不过别担心，我们已经把他给打发掉了。表面上看这几件事情似乎没什么相连，但你若仔细查考一下就会发现这几个故事不仅是相关的，并且也把生活的两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生活的第一条道路，寻求荣誉。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事实上这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有这条道路。第一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那位父亲毫无希望，把他唯一的儿子带来请求医治。他的儿子被巫鬼附了，抽风，口中流沫，重重地摔在地上受伤害，门徒们也没有办法。这一章开头告诉我们，耶稣赐给了门徒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疾病，九章一节。可是这一次他们一点能力也没有。这个人只有这个儿子，他已经想尽了办法，连耶稣的门徒都帮不上忙。不仅是他儿子没有希望，他自己也一样。因为在犹太人的概念里，没有了儿子，这个家庭的名字将消失。正因为是如此的无望，所以当基督医好了那个孩子后，43节说，每一个人对神的威容都惊讶不已，和何本译作，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并住了或威容。路加虽然没有提醒，但我们知道，登山变相就在一天之前，门徒们都目睹了耶稣的威容。多年后，彼得在写书信时，提到这一事件说，我们亲眼见过他的荣威，他从父神的尊贵荣耀的时候。彼得后书一章16节所用的词就是这里43节用的用一个词，即看见基督的威容，或者说通过基督的作为看见神的威容。这下子门徒们开始兴奋起来，这回没得说，人人都瞥见了一眼他们老师的威容，个个都张口结舌，这是他们所希望所等待的时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他那里报了名，要不是我们的主有这两下子，我们怎么会放下职业生涯，撇下一家老少来跟随他呢？他真是满了荣耀威严，既然老师满了威容，那我们这些圈子内的自然少不了荣耀了。如果你认为这个解释不对的话，请看紧接着发生的是什么。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九章45节。第一个故事里是那位绝望的父亲，耶稣医好了他的儿子，众人见到了基督的威容，门徒们争论起了我们中间将来谁排第一。但耶稣告诉他们，他们需要约束自己的整个想法，必须认识到他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弥赛亚上耶路撒冷去，基督将在那里被钉十字架。但是他们还是不明白，还是以为基督的事工将给他们带来荣耀，他们眼下的生活将被人尊重。也就是说，他们所想的还是地位的高低，名誉的大小。我们每天醒来不也是遵照这个规律吗？总是在那里和别人比较，人人都全力以赴要争个高低。你每天所做的，所付出的精力，所期望得到的，都是出于我们有罪的本性。最后还有一个看上去不那么起眼的故事，一个圈子外面的人在那里赶鬼，但门徒们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夫子，外面看见一个人奉你的敏感鬼，外面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九章49节。他既没得到我们的批准，也不承认我们是你最亲近的人，这样能行吗？所以我们就告诉他走人。你看他们考虑的是什么？不是那个被鬼附的人得了释放，也不是主的名字怎样战胜魔鬼。他们考虑的是地位和身份，想到的是那人不跟从我们，没有身份证，所以我们就不允许他干了。 在这几个故事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为了荣誉，为了地位，以及与此有关的，要有正确的行动，正确的关系和确认首肯，才是得荣誉地位的方法。这些一直是门徒们的运作方式，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一阵子。我们自己不也是这样吗？多少次我们听到基督在福音里告诉我们，在后的要成为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太福音19:30说，礼拜天我听了之后觉得很对，可你别指望我在礼拜一将此付诸于实践，没有人会这样做的。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第一种生活方式，选择荣耀，最终结果是坟墓。而基督在整个这段经文里所教导的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即十字架的道路，最终结果是荣耀。在第一个故事里，耶稣医好那个孩子后，众人对基督的大能惊讶不已，门徒们也因此很得意。耶稣立刻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9:45。你可能对这句话并不重视，但耶稣对门徒说，这话含有很重要的意义。今天早上，我们在但以理书7里读到，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服侍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弃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待的一天，那天神将把一切权柄都赐给这位人子。现在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听，这位掌有一切权柄的人子将要交在人手里。他是在说，但以理异象里把那位满有荣耀得胜的人子，就是以赛亚书53里那受苦的仆人，那位耶和华为了我们的过犯罪孽而喜悦把他压伤的那一位。他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奥秘听到心里去。我再说一遍，我们已经知道了整个故事，心里说，当然就是这样。可是门徒们20前刚刚听到他说过，现在又听到了，并且在基督上十字架前他们还有再听到8次，即使这样他们仍然不明白，这在他们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所以他们刚听完就马上议论起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9:46-48。今天我们都喜欢小孩子，他们很可爱。可是在当年以色列的文化里可不是这样。那时你一天流汗下来就是为了糊口。小孩子是要吃的，但不能做贡献，是个家庭负担而不是祝福。只有当他们能到地里帮忙的时候才是祝福。况且大部分孩子在未成年之前就已经夭折了。一句话，小孩子与名誉、荣耀正相反。因此，基督在这里举小孩子的例子，不是我们概念中的小孩子。他说，接待小孩子的，也就是说，你们要接待那些不能做贡献的，不能回报你的，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人。因为这些是门徒们的眼里，以色列社会里没有价值的人。你们可以看到，基督把整个价值观给颠倒过来。他说的也是我们的价值观。将来有一天，你们视为宝贵的东西变得一钱不值。你若接纳那看上去没有价值的，你是在接待神自己。最后一个是赶鬼的故事。耶稣是在对门徒们说，按照我们的新价值观，你们应该接纳他。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你们的价值观倒置了。或许他赶鬼偷走了或者抢夺了你们的荣誉、名声，但我们不是为了荣誉、名声，我们所做的是打败黑暗势力。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过的两条不同的生活道路。一条是寻求自己的荣耀，到头来以坟墓结束，另一条则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最终得荣耀。你如果从整本圣经看，人从一开始就想寻求自己的荣耀，然后就是一路下滑，从未停止过。这段经文 你若仔细看就知道，把这条人生道路表达得淋漓尽致。一开始的那个被鬼附的孩子毫无希望，做不出任何贡献，家人别人都帮不了，连门徒们也帮不了。圣经说我们就是这样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我们。基督为我们而来，把我们从魔鬼手下救出来。我们就是那孩子，自己任何贡献都做不出来。我们是神国里的负担，事实上为了帮助我们，神的国付上了最大的代价。福音的荣耀是我们这些毫无希望的人做不出任何贡献。然而神出于他的爱来找我们，接纳我们。神要找的不是那些问题不大的人，或者稍微能做点贡献的人，也不是社会上吃得开的人。你们注意到这段经文开始时候，51节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为什么要受苦受死？因为我们实在是无望，十字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有位作者这样说，神不接纳任何人，除非你是被遗弃的，不为任何人养生，除非你真病了，不给任何更好的视力，除非你瞎眼，不给任何人生命，除非你死了，不赐恩典给任何人，除非你可怜无助。这就是我们如何得以进入神的国方式，并且这也应该是我们当如何生活的方式，这是我们的生命。马丁·路德懂得这一点，他说十字架不仅仅使人得到饶恕人，十字架是关于神，关于我们在神里面的生命。神永远都是，也只是以我们看来相反的方式行事，他以失败的胜，以死的生。你只有成为最小的才能成为大的，只有当你失落后才找到你。这就是神的新运作方式。如果你仍然按照旧的方式行事，那么你就出局，因为你以为失去一些也可以得到一些，以为自己可以做点贡献。如果你是个很成功的人，凡事一帆风顺，一路向上走，福音就成为拖你后腿的。但如果你是个可怜的失败者，福音才是好消息。因为破碎之中有自由，可以让你承认自己并不那么伟大，你的名声并没那么好，你的行为不能救你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的神拯救那些一点儿也拿不出什么的人。神把人子交给了人，也是为了人。问题是你是谁？唯有那些小的、低的、失败的才是神要拯救的。得救之后，我们的生活应当是被十字架磨塑的生活。我们不必要与人争斗去赢得荣耀，因为我们有天上永远的荣耀。我们若仍然按照原来的一套方式生活竞争，我们就总是要失去些什么，因而总是需要保护什么。愿你发现自己的生命丧失，从而得着生命。这就是基督的荣耀的方式。让我们一起祷告。主餐。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张主耶稣基督设立的桌子前。他来到地上是为了拯救，但不是以我们期待的那种可以让我们的荣耀的拯救。他来是为了失落的人们，为了那些因着自己的言行而身负重担，那些无能力拯救自己的人们。他所成就的拯救不是通过大选得胜，不是通过地位、能力，而是通过他的死。通过死，他赢得了一群属他的人。圣经说末日的时候，那些人多得不计其数。基督通过软弱的十字架赢得了高于一切的名字，成为万王之王，他的国没有穷尽。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他为了属自己的人愿意丧失生命。他赐给我们这顿圣餐，这不仅是他为我们而死的一餐，也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向自己而死，为他人舍命，不再为了自己的名誉拼命，可以自由地爱神，爱人如己。为我们而死的基督应许过，他必赐给我们力量，为了他的名而活。让我们一起祷告。
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 养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离。